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枉判7年入狱，山东李存国被冤判5年半，荣秀珍被昆明五华区法院非法判4年，迫害法轮功，山东菏泽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庞少杰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泰安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存国，今年3月23日被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5年半，勒索罚款15000元。6月初，他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李存国的妻子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谢清玲2020年11月被绑架诬告，被冤判7年，勒索罚款2万元，2021年12月被劫持入狱。李存国和妻子谢清玲都是泰安市退休职工，夫妻俩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福泽乡里。2020年11月24日谢清玲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去梁庄镇给民众赠送真相年历，被非法绑架，被劫持到泰安岱庙等派出所。当天下午，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与岱庙等派出所多个警察闯入谢清玲家中，绑架了她丈夫李存国，并抢走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谢清玲和李存国均被劫持到新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月后，李存国因出现病业状态被取保候审。前年六月，李存国流离失所，被中共非法网上通缉。7月15日，谢清玲被泰山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而后被冤判7年，勒索罚款2万元。去年9月13日，李存国被泰山区公安分局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泰安市看守所。年底被610中队长田林等人诬告到泰山区检察院。今年3月23日，李存国被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5年6个月，勒索罚款15000元。6月初，李存国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荣秀珍女士在昆明帮女儿看孩子，去年9月被当地警察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关押诬告，今年5月被昆明五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年55岁的荣秀珍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努力按照真善忍指导自己的言行，对生活中的苦难不再抱怨，她变得平和、善良、真诚、豁达，并贯穿在日常生活中，让家人感到生活在一个祥和平静的环境之中。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信仰，曾被非法绑架到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被关押迫害3年。前年4月，荣秀珍到昆明给女儿帮忙带孩子。去年8月，孩子要上学了，荣秀珍买好机票要回石家庄，但因疫情航班取消。9月12日，荣秀珍在女儿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明盘龙区第一看守所。五华区法院拟于今年2月10日对荣秀珍非法开庭，但开庭前一天找借口延期开庭。接下来，五华区法院和国保警察对家属和律师威逼利诱，千方百计阻挠律师参加辩护。今年5月，荣秀珍被昆明五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6日，中国经济网消息，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庞绍杰被查。自中共政法委系统开始所谓的整顿以来，官场倒查30年，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诸多官员被查，这些人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现年50岁的庞绍杰2012年1月起任运城县公安局政委，2019年起任巨野县公安局局长，2020年11月升任菏泽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在任职期间，庞绍杰追随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对迫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庞绍杰被查，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是由于信息的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芝加哥大游行，民众支持法轮功；纽约长岛多县市发褒奖，祝贺逾四亿中国人三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8月5日，来自美国中部十多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在中国城举行大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游行队伍包括以书有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旌旗方阵开道，随后是堂鼓方阵，展示法轮功功法的花车和练功方阵。身着白衣的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悼念方阵，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反迫害方阵，以及声援超过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三退方阵。芝加哥人沙朗·牛顿说，他从美国公共电台、纽约时报等获知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他说，我们支持法轮功，我们支持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赞许法轮功团体每年都举行公众游行。他表示，我们孤立在我们自己的美国世界中，这个活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权利，我很支持。加莱格斯一家人来自明尼苏达州。希拉·加莱格斯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政府工作，他兴奋地说，法轮功的游行很漂亮，太棒了。希拉表示，他的全家人都知道共产主义是多么可怕，他们希望用西班牙语学习法轮功，也希望拍下合照来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法轮功学员结束了在中国城的大游行以后，再次在芝加哥中领馆前集会，他们宣读了多位美国中部各州的国会参众议员公开声援法轮功的信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立即停止已经持续了24年之久的残酷迫害。据民会网报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倡议把每年的7月1日定为退党日，7月定为退党月。在七一退党日的前后，纽约长岛多县市及州议员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来贺信和褒奖，祝贺经过18年的退出中共运动，迄今全球有 4.16 亿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少先队。纽约州议会第七选区州众议员杰瑞特·甘道夫在褒奖令上说， 在过去的18年里，数十万志愿者在中国和海外传播着九评共产党，帮助中国人民退出中国共产党。这场运动已经到达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四亿多中国人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它是人类文明中最和平最重要的倡议之一。纽约长岛纳苏县立法机构全体成员，苏福克县埃斯利普镇镇长卡彭特及镇立法机构全体成员，苏福克县第11区立法者弗罗特隆，苏福克县河头镇镇长阿基亚尔及镇委员会，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出褒奖。褒奖函写道，退出中国共产党运动是人类文明中最和平最重要的倡议之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也已经意识到制止共产中国暴政和终结中共对全球威胁的重要性。褒奖状表彰退出中共运动达到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并祝愿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未来的岁月继续获得成功。此外，苏福克县埃斯利普镇镇长卡彭特及镇立法机构全体成员，苏福克县第11区议员弗罗特隆，苏福克县河头镇镇长阿基亚尔及镇委员会也签发了褒奖令，支持退党大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70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 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功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生活中以救人为己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号。在我的生活中，我随时随地讲真相，以救人为己任。第一部分，小宝宝转哭为乐。我在讲真相过程中喜欢用护身符做开场白。我做护身符时尽力搭配好颜色，把护身符做得好看漂亮，再加上用心讲真相时，众生喜欢要也喜欢听真相。有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一个老年妇女推车带着孩子，小孩不知为什么大哭大闹，怎么哄都不行。我从包里拿了个护身符，对小孩说，小宝宝别哭了，送你个护身符，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话音刚落，小孩立即就不哭了，还转哭为乐。这个老年妇女吃惊地说，我怎么哄都不行，买什么也不要。我连忙说，你看看这大法灵不灵，法轮大法好，是佛法，是救人的法。如果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或者被吓着了，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当管用。那妇人听着连连点头。我又继续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浑身的病都练好了，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人家都不反对，唯独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各次运动迫害死多少中国人呢，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他高兴地退了，还告诉我他叫什么，我又送给他真相资料。还有一次也是这样，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一个像奶奶的妇女骑个电动车，前边带着小孩，小孩趴在电动车上睡着了，我想救他，他骑得很快，我就在后边追，我心想他不停车我怎么救呢，可能就是想救他的这一念，他突然停车了，我追上他，看到小孩在哇哇地哭，可能是电动车磕着小孩的头了，奶奶怎么哄也不管用。我赶紧把准备好的护身符送给小孩，说，宝贝，给你个平安符。小孩伸过小手拿在手里，一下就不哭了，拿着护身符左看右看的，好像是 我可找到了。他奶奶也愣住了。我赶紧讲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法，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宇宙的正能量，是灵丹妙药，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快把上学时入的团队退了吧。江泽民共产党贪腐治国，坏事干绝，栽赃陷害好人，拆人家的房，占人家的地，不给钱，找他讲理他就抓人，这不是黑帮乱党吗？快退出他的邪恶组织，别跟他当陪葬。几句话，这个奶奶就退了。我还碰到过一位带小孩的男士，像是30来岁的小伙子，推个车子，抱着小男孩。小孩哭得很厉害，他一边哄一边说带他找妈妈去，小孩还是一个劲儿的哭闹。我赶紧递过护身符，没想到小孩的爸爸马上接过去给小孩，可小孩还是哭。我心想，他怎么还哭呢？哦，我还没给他们讲真相。我赶紧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救人的法。没等我讲完这几句话，小孩就不哭了。我对小孩的爸爸说，你看这护身符灵不灵？那些迫害大法的贪官们贪污腐败，迫害法轮功，好多都遭了报应，快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他点头同意，还告诉我他姓王。我从中悟到，这可能是众生哭着闹着想得救，都急了呀。第二部分，放下利益之心，只为讲真相救人。我家新买房子要装修，我想自己买材料，一是省钱省料，二是我可以用真相币买材料，让真相广为传播，三是能接触到有缘人，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去第一家买瓷砖，家里人看颜色选样子，我一念定住，大小瓷砖胶什么的都在这家买，不去别处看了，省得浪费时间，一次搞定。因为我发了这一念，女儿和她爸真的就在这家都买了，总共花了2个多小时。我对家人选的瓷砖没有任何意见，他们愿意要什么样就什么样。老板和他妻子及员工特别高兴，一个劲儿地夸这家人干事果断痛快，满脸笑容。交定金时，我马上说，我来交，我给现金。老板更是高兴，说没见过老太太这么果断的。我就趁机告诉老板，我是练法轮功的，价钱你们给予优惠，我们也表示诚意。然后我从包里拿出护身符递给老板的妻子和员工，同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法轮大法是佛法，叫人按真善神做好人，祛病健身，疗效好，三退保平安等等，常念法轮大法好，会给你们带来平安、幸福和财富。老板和他妻子及员工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老板娘还把我们送出来，高兴地说再见。下一步是厂家把料送到家，我给司机和搬运工讲真相，全三退，同时给他们买些水、水果之类的东西。我把众生当亲人，热情招待他们，让他们感到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再下来是干活的工人来了，我给他们烧开水，嘘寒问暖，干完活马上付款，花真相币，又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临走时我还送了一些水，他们满意的带着真相资料和大法的美好回家了。在这期间，我还经常去各个单元看楼上楼下的各家装得怎么样，趁机和干活的工人们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退了。小区里来来往往的车辆也不少，有时我遇见他们送货的、送料的，也给司机讲真相，打个招呼，要个名片，或者问个价钱啥的。我跟他们说，马路上车多人多，你们要注意安全，我给你们保个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人家都不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好人，老天要灭他，三退保平安。有的退了还说谢谢。装修也是个小工程，要买很多东西，很多材料， 在整个过程中都给卖家讲真相，有的还给了护身符、真相资料。这是我的责任，我该做的。从中我体会到，救人就是先修自己，拿得起放得下，还得能舍，还得有智慧，信师信法才能把人救了。说是救了人，其实都是师父给我铺好的路。在这段装修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和家人也发生过许多矛盾，觉得自己有本事，做事周全，坚持自我，扭不过去了才退步，时常也有利益之心，为了救人就放弃掉。第三部分，随时随地讲真相救人。2022年夏天特别热，十多天没下雨了，快立秋了，这天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雨大的就像天上往下倒一样。这时听到门外隐隐约约有响声，开门一看，楼道里站着一个女子，我上前打招呼，知道她是去早市买菜避雨的，我让她到屋里来，她说谢谢，不打扰了。雨越下越大，一会儿我又听到门外有响声，我又开门出去，那个女子还站在那儿避雨。我恍然大悟，这不是让我救她吗？我赶紧热情地和她说话，得知她是从南方谋事来串亲，南方太热，到北方避暑的。我说，这几年天灾人祸特别多，瘟疫、战争、地震、水灾、干旱，南方多地干旱少雨，特别的热，见面是缘分，我给你保平安吧，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佛法，是正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祛病健身，疗效好，我就是什么病都练好了，二十多年没吃过一粒药，对国家对社会家庭都是有好处的。那女子说是，我接着又说，真善人是普世的价值，这要是邪的，那什么是正的？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那女子一个劲儿地点头。我又说，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是宇宙的正能量，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跟宇宙特性接通了，宇宙的正能量充满每个细胞，就把病毒杀死了，你今后按真善人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对吧？可是江泽民与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抓人打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他干的坏事击鼓金钟外之大权，令天地震怒，神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个高官落马的都与迫害法轮功有关系，老天要灭中共了，快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方能保平安。他说入过团队退了吧。他还说今天可遇到好人了。我进屋拿了一把雨伞和一个漂亮的护身符送给他，他接过雨伞和护身符，感动地说谢谢，真是遇见好人了。我又接着说，雨虽然说小了点，可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你拿雨伞先去菜市，别耽误中午做饭，不用着急送伞，等下次买菜再来送伞，祝你平安幸福。平时来我家修理电器的、安灯的、送外卖的等等，我都会跟他们讲真相，送护身符，不丢下有缘人。有时在单元门或上楼时碰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我马上灵机一动，赶快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打开电梯先让他们进去。小伙子们非常感动，连忙说谢谢大姨，你先上。我连忙说你先上吧，搬着东西挺累的。我按一个比他们低的楼层，在电梯里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能退。平时购物买菜等等消费，我全是花真相币，有时给卖菜小贩换真相币，让真相币发挥救人的作用。以上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点滴，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被非法通缉的日子里证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严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四年前，我被协党公安非法网上通缉，在近两年颠沛流离、漂泊不定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无论身在何方，身处何地，我都把做好三件事记在心上，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尽管恐怖时时来袭，危险时常伴随，也常常被怕的阴影笼罩，但我坚定一念，谁也不能阻挡我的修炼，做三件事。因为我坚定了一念，所以师父一直看护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基本可以不间断地上明慧网学法、发正念和利用一切时机讲真相救人。一次到一个百货商店买东西，老板是个40岁左右的男子，我刚提共产党三字，他立刻就情绪激动地大骂中共协党，共产党坏透了，坑害百姓，祸国殃民，欺男霸女，坏事做绝，都是流氓土匪，比土匪坏多了，老百姓都没法活了，还喊为人民服务，不知羞耻。我问他为啥这样恨共产党，他说中共做的事不可恨吗？不该骂吗？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法轮功好啊，法轮大法好啊，肯定好啊。看他明白真相，我没多说什么，就送给他一个存有真相视频资料的 TF 卡。他有些顾虑，怕被协党知道，中国人真的很可怜，被中共长期的暴政吓怕了，尽管对中共协党有很多不满，也只知道苦水往肚里咽。我说这个协党知道不了，你放心吧，是很安全的。我帮他把卡装入手机，他才放心的看起来。到理发店理发，我一讲理发师就明白三退了。一次在省城马路边，迎面走来三位80多岁的老太太，我笑着迎上去，大妈好。三位老太太高兴地看着我，其中一个说，这孩子好面熟啊，这么善良。其实我都60多了。我说，大妈，你们记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他们高兴地说，好好，我们知道。我说，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他们说，啥都没有入过。一天我来到一个工地旁的菜园子，一个老者正在浇水，我过去帮忙，和他攀谈起来。他说他儿子承包这儿的工程，留了一小块地种点蔬菜。我讲三退和大法真相，他很赞同。他说他是党员，知道共产党那些事。他说儿子承包工程不容易，中共腐败等等，向我诉了许多苦，最后用实名退了党。第二天我到工地讲真相，正好又碰到他正骑着一个小摩托，带了很重的一包肉食，在水沟里卡住不能动了。我赶过去费了好大劲儿帮他推出来，然后一直从坡下给他推到厨房，并把几十斤的东西从袋子里都拿出来放好。他很感激，对做饭的妇女说我怎么好。我也顺利的给妇女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一次路过一块菜地，有人在浇地，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法轮功，隔墙那边就是军分区的大院子，以前早上有很多人在院子里练功，军分区有好多家属都练，当头的也练，现在少了，好像还有5-6个吧，共产党不让练，抓好人不是东西，强拆老百姓的房子，还不准老百姓上访，早就该垮台了。我问军分区的院子还能随便进吗？他说现在外人进不去，不让进。我让他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答应，可是他就是不认可三退，我很为他惋惜。一天我在省城顺道往山上走，见一片枣林间有条小路，我沿小路走进去，里面有几块围起来的庄稼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花甲老人正在除草，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老兄，地锄得这么干净啊，坐下歇会儿吧。他抬起头看了看我，边说边走过来，在家闲不住， 干点活还能活动活动身子，锻炼锻炼身体，自己吃着也方便放心。我问，这是你家的地吗？他说不是，连这枣林都是邻居家的，到外地给儿子看孩子去了，让我给照看一下，我给他们收了，他们心里过不去，就干脆把地给我了。咱要人家的干啥？该给人家的还给人家，长好了大家都吃，亲戚朋友都送点。我说，老兄真是个好人呐，现在你这样的人少了，告诉老兄个救命法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咱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还能逢凶化吉。他说，你说的我赞成，做人嘛，就应该真诚、善良、能忍让、包容，我觉得这样才好，一个家庭啊、社会啊，都应该这样才对。我说，你说的太好了，可是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互相利用、互相欺骗，互相之间没有了真诚，黄赌毒假盛行，好人都不好当了。他说，这个社会现象，人心坏了吗？良心啊、道德啊都不讲了，这个风气是很坏。我说，这都是中共搞运动，斗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斗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互相斗，89年六四镇压学生，99年镇压法轮功，让中国人充满了仇恨，相互不信任。我问，你知道法轮功吧？他说，知道，那当时很多人练嘛。哎，共产党也是，人家老太太练个法轮功，你说抓人家干啥？不就是锻炼身体吗？又没做违法的事。我说，共产党宣言说他是幽灵，中共就是靠谎言和暴力执政的，最怕人们知道真相。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都被共产党破坏了，忠孝礼义廉耻都没了，批判孔圣人，迫害法轮功，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伪造天安门自焚案，历次运动整死咱们8000万中国人，你一定是党员咯。哎，几十年党龄了，这个党一言堂嘛，不让人家讲话，浮夸虚假，历来都这样，不正之风腐败嘛，他那个内幕怕人知道，他就是这样，那老百姓不买账嘛。看他说话很含蓄，很有分寸，也很坦诚。我问，听老兄说话像个大领导，是从哪个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吧？不瞒你说，我原是国营某大厂的负责人，退下来几年了，清闲了。我说，老兄你这么正直，这个党竟做违背咱良心的事，要遭老天清算的。现在有4亿多人三退，你也退出吧。有个专门的退党网站，好多人用化名退党，神佛看人心，我用正道这个名，把你的党退了吧。他欣然答应。一个为中共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能保持正直正义，明辨是非，认清邪党，我真为他高兴。从枣林出来往山上走，见路边插着一块某武警支队的大牌子，周边拉着铁丝网，上前往下一看，四周山体被挖下去几十米深，下面一个大院子里边停满黑色大警车、防爆车，周边到处是摄像头，面接大门高墙上布满铁丝网，一栋3层办公楼上插着邪党旗帜，从上往下看，让人感觉寒气逼人，阴森恐怖。这些邪党机构人员在邪党淫威和暴力欺骗下，不知干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上到山顶，我坐下来休息，心想也许有缘人经过能聆听真相。不一会儿，真的从一侧山坡下上来几个民工，其中一个坐在我前边的树荫下休息。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说，收工了兄弟，很累了吧？出来打工不容易，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啊。他看看我说，咱受苦人没办法，要养家糊口，再苦再累也得干啊。我说，你看中共的官不劳而获，一个就能贪多少亿，还喊为人民服务。他说，谁信共产党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骗老百姓的。我问，你知道法轮功吧？他说，知道，当时我们那里练法轮功的可多了，共产党不让练了，抓了好多人。我说，练法轮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提高道德水平，好多危重病人练法轮功病好了， 所以才有上亿人练。中共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嫉妒的不行，诬陷法轮功，采用酷刑迫害大法弟子，还活摘器官，还雇人在天安门导演自焚伪案，栽赃嫁祸法轮功，蒙骗了好多中国人。早就看透了，共产党就是一个骗子，说一套做一套，他说。我问，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入过中共党团队就退出来吧，他做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灭他了。什么时候灭他呀？我们盼着他早点灭呢。我入过少先队，你能给我退吗？我叫某某。我说能。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刻能保平安。他说知道。忽然他用祈求的口气说，你能教我练法轮功吗？我也想学，你住哪里呀？没等我回话，他叹了一口气，又无奈地说，哎，我们受苦人没这福气。我说只要你有这颗心，一定会有机会的。他站起身，显得很失落的样子，低着头离开了。一个渴望得大法的生命让人感动，我后悔自己没能多带一些内存卡或翻墙扫码卡，否则就不会让这个生命遗憾离去了。在这段漂泊不定的日子里，师父给我安排了修炼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地同修，和外地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机会，安排了我和40年未见面的同学聚会讲真相的机会，也让我几次逢凶化吉，躲过劫难。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一天我去买大饼，一个17、8岁的青年出来，看见给他的钱上面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立即把眼睛一瞪，啊，法轮功。我正念坚定地说，看来你还不了解法轮功啊。我话一出口，他一下像触了电似的，赶快钻屋子里去了。又一次，我正在一个工地给民工讲真相，这时过来两个搞工程测绘的中年人，听到我讲法轮功，立刻眼露凶光，嘴里喃喃地冲我走过来，我立发一念，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然后微笑着对他们说，这么热的天，二位辛苦了，你们也来听听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话音一落，他们立刻变得笑容满面，然后我讲真相，他们说我说的在理，很感激地顺利三退了。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去见一位同修，一辆几十轮的大货车把我挤到马路边的煤土上，摩托车在虚厚的煤土上失去控制，左右摇摆，要么往车轮底下钻，要么掉到路边的沟里。我心里紧张极了，可就是没有想到求师父快救我，我只是一个劲儿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念着念着，我终于冲到了大卡车前面，脱离了险情，过后想起还有点后怕。这期间师父还安排我与40年未见面的初中同学小聚，初中同学老乔没想到我会远道而来，突然的到来令他十分高兴，他立即给周边的同学们打电话，约第二天到他家中与我小聚。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虽然他当时还不完全相信，但在同学小聚讲真相时，他却帮了大忙。第二天，七八个同学如约而至，40年不见，当初十几岁的少年，现在都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聚在一起很不容易，大家互相问候，畅所欲言，回忆老师，回忆同学，回忆初中两年在一起那段志气十足、粗粮果腹，却是真诚相处的勤工俭学的生涯。对比今天世事无常、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所谓富足生活，大家思如潮涌，感慨万千。随后大家一起来到餐馆聚餐，这是县城小有名气的一家餐馆。老乔对我说，你快给大家讲讲吧，一会儿餐厅人多了就别讲了。我知道他的好意，中共对法轮功的肆意歪曲造假蒙骗了好多人，他是担心其他人听到惹出麻烦。 我就讲法轮大法的红传情况、天安门自焚伪案、火灾器官等等。虽然讲得不如意，但同学们还是听进去了一些。聚餐快结束时，餐厅吃饭的人陆陆续续都离去了。老乔又说，还有要说的，快给大家说说。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同学的嘴在鼓励我。我给同学们讲了三退的重要性，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几个当时就同意退出了，然后送大家每人一个翻墙扫码卡，让同学们翻墙去了解更多的真相。这期间我也有幸去到外地，接触到外地同修，和外地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同修们精进修炼的神迹令我感动，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也让自己找到了阻碍自己精进的很多执着心，比如争斗心、显示心、怕心、私心、怨恨心、安逸心、虚荣心、干事心、好事心、面子心、色心、顾虑心、嫉妒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指责别人、强制别人的心等等，需要自己立刻下决心修掉。写出这一段修炼经历，不是标榜和炫耀自己。我清楚，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写出这些，只是与同修共勉，督促自己今后修炼中精进。作为大法弟子，深感修炼路上责任重大，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尊及众生期望。无论时日长短，环境多么艰难与险恶，住师正法，跟随师父回家的信念永不改变。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孙子豆豆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5日。我的孙子豆豆上幼儿园的时候，天目就开着，他做得好的时候，就能看到师父法身在空中坐在莲花宝座上，冲着他笑。还经常看到法轮旋转。疫情期间，师父还让他看到另外空间病毒的形状，还有斑斓的彩色。孙子现在上2年级了，来我家时经常跟我一起学法听法，还让我给他念明慧周刊上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在上下学的路上，他被红银或听小弟子原地，有时他学法好，心性高时，放学后不吃饭，就要和我一起出去救人。我说，吃了饭再去吧。他说，那就没时间了。他中午11:50下学，1:50上课，到家12点多了。我说，那也得吃饭呀。他会着急地说，奶奶，是吃饭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啊？快走吧，奶奶，我发正念你讲。我心里还犹豫呢，这大中午的，天还这么热，上哪去讲啊？听到孙子这么坚定，我顿时有了正念，就说，走，我俩就顺着街边走。 碰上卖菜的、卖水果的或走路的，豆豆都会说：“奶奶，你快去讲，我发正念。”我便走过去，家里有的东西我也去买，以便借机讲真相。一次遇到一个卖烧饼的，我就给豆豆买了个烧饼，他边吃边发正念，我讲明真相后再送上护身符。接着又看到一个60多岁的男士，我还有点觉得不是卖东西的不好搭话，豆豆催我快去，我就上前先搭上话再讲真相，最后做了三退。还有个卖花的人，我看着花问着价钱，想拉近距离再讲，豆豆看我光看花没讲真相，就从车上下来趴在我耳边说：“奶奶，不要在一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快讲。”就这样一个中午，我们给6个人讲明了真相，送了护身符，还有三退的。这时一看表，1:30了，我就送豆豆上学去了。后来由于疫情，学生都在自家上网课，豆豆就没能到我家来，因为他姥姥不听真相，反对大法，他妈也受影响。豆豆因修大法还挨过打，所以他在家不敢提大法。他下网课后就看手机，慢慢的就上瘾了，再来我家时也不提大法的事了。让他学法时，他说都忘了学法的事了，不想学了。我知道这一定是看手机被魔干扰的。现在放假了，儿子每天带着孙子来我家，他做完作业就看手机，不让看不高兴，更不学法和被红淫了，这让我也很生气，情绪也急躁。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我就不生气了，就耐心地和豆豆说，看手机可以，但是得先背红银。他说不想背，我说不背就不让看。他说那好吧，但是他挑着字少的背，我说可以背吧。他挑了安心这首诗，念了几遍就会背了，然后又背了一篇难中不乱，又很快会背了。然后我又赞扬又鼓励地说，背得这么快呀，背得又快又好。这样一说他也挺高兴。我又说，还没几分钟就背了2首，再背2首吧。他马上说好吧，就又背了2首诗，末法和变异。因字少，他很快又背会了，我又一阵表扬，然后他又高兴地背了威德和佛主。就这样不费劲地背了6首红音的诗，他也非常兴奋，然后他说要看手机，我答应了。我想不要操之过急，那样会适得其反，只要他学法就会改变的。他看了一会儿手机就说，不看了，奶奶咱玩一会儿吧。我想平时看手机看到天黑都不带吃饭的，这也太神奇了。第二天豆豆来了，他写作业时就要听师父讲法。我说影响你写作业不？他说不影响，我是写语文。我说不影响就听吧。我收拾完家务过去看他，他在那边写作业边听法，很是认真。我也坐下来听师父讲法，边看着他写作业。忽然他写字的手不动了，眼睛看着手，还有点惊恐的样。 突然喊了声：“奶奶，我的天幕又开了。”他因看手机修炼受干扰，天幕也时开时关的。我问：“你看到啥了？”他说：“刚才看到魔鬼了，正在从手里往外爬呢。”我问：“魔鬼是啥形象啊？”他说：“头上有两个角，眼睛鼓鼓的，里面有叉子，头上不知是头发还是血，反正是红色的，左手拿着镰刀，右手拿着叉子，他的骨头是长在肉外面的，但骨头不是白亮亮的，上面有很多血的样子，很脏。身上共三个颜色，一种黑色，一种红色，一种是紫黑色。”豆豆还说：“奶奶，我当时都害怕了，我想这是啥题呀？怎么还出来魔鬼了呢？仔细一看，是从手里爬出去的。”我说：“你过去看到的都是师父的法身、法轮和另外空间美好的景象，现在让你看到是魔鬼的形象，还拿着镰刀什么的，这不是共产邪灵的东西吗？”豆豆说：“我以后不看手机了。”我说：“让奶奶看到、听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对手机的执着也断得不彻底，断断续续的。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是师父的良苦用心，是让弟子提高的。我绝不负师恩，戒掉手机，带好小同修，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